有诈，俄提最大让步，和谈冇人理，普京连连出招。剑桥至全家被判刑，麻星下法院承认错判。十一国商日，多国数十城市掀抗议中共活动。境内打压仍唔够，中共强化网路监控流亡港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张欣。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3日。提提大家，我哋呢个节目除咗响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响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放。网址响影片下面呢个地方，欢迎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据美国媒体 Newsweek 9月底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响联合国大会期间话，若果基辅承诺唔加入军事联盟，俄罗斯会承认俄乌响1991年嘅边界。亦就是说承认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俄占领区全都是乌克兰的领土。外界认为这个是俄军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最大的和谈让步条件。不过对俄国突然提出这样引人的和谈条件，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却显得很冷淡，并没有做出回应。之后普京动作连连，显示俄国态度前后不一，提和谈可能是背后有计算。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9号会见了一位前华格纳雇佣兵高级指挥官，绰号白发的俄军退役上校安德烈特罗舍夫，并下令他统领参与乌克兰战争的志愿部队。普京显然希望继续在乌克兰战场使用华格纳雇佣兵。路透社认为这个意味着华格纳雇佣兵将继续在俄罗斯国防部指挥下参与乌克兰战场的战斗。另外，普京下令继续征兵。普京29号签署命令，规定2023年秋季征兵任务为13万人，征兵年龄区间为18岁至27岁。普京在30号还再一次宣示了对乌克兰的5个俄占领区的主权。他表示，受莫斯科控制的乌克兰地区的居民表示，希望在最近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普京的一系列举动显示，俄乌战争还将继续。不过目前普京亦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的困难。首先，乌军现在在巴克穆特和扎波罗热的反攻进展顺利，乌克兰在一步步收复失地。乌军南方司令说，在冬季来临之前，乌军会努力攻到亚速海，将俄军切成两半，完全无法互相救援。若果打不到亚速海，最少亦会攻下南方重镇托克马克，不但可以令俄军全面被纳入炮火射程范围，亦可以有效切断俄军补给。面对战争节节失利，根据美国智库 ISW 透露的消息，普京已向国防部长绍伊古下达军令状，要在10月中旬前扭转战局，抢回战争主动权。分析认为，如果这个时候和谈开始，俄乌双方军队停止攻击，俄国就可以趁机大量动员，再将补充兵员送上战场。其次，在俄罗斯内部，民众反战情绪越来越高涨。面对漫长战争，俄国境内物价飞涨，俄罗斯很多民众都对战争感到强烈不满。很多民众都说这场战争是普京的战争，表达对俄乌战争的不认同。不少征兵处被民众投掷汽油弹泄愤。第三，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后，俄国不断遭受西方各种经济制裁，加上军费支出巨大，让俄国财政陷入谷底。俄国经济已经无法让战争无限延长下去。还有一点，现在俄国军心不稳，普京严防兵变政变。华格纳领袖普里戈任死后，车臣共和国领袖卡德罗夫又疑似中毒，加上乌克兰精准袭击黑海蓝队总部，都显示了俄军内部危机四伏，连带普京政权都岌岌可危，自然无法全力与乌克兰战斗。而乌克兰方面，反攻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后续西方的军援将不断进入乌克兰，乌军士气高昂，目标明确，誓言要收复被俄国占领的领土。分析认为，俄乌之间最快的和谈至少亦要在一个月之后，那时气候恶劣，不利于军事行动。西方会根据乌军的战果 再来决定要不要同普京和谈，以及和谈的条件。格林斯见浮桥获刑案有了新的进展，在舆论一片骂声之下，当地法院近日终于承认他们错判了案件。中共吉林白城市中级法院近日作出再审决定书，认为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符合再审条件，决定由白城市中级法院提审。再审开庭时间尚未确定。今年七月，吉林省图南市雅房镇镇南村黄德义等18位村民，他们施打浮桥被判缓刑。黄德义是一名小学教师，十几年前为了方便自家人和当地居民渡河对岸种地，他出资13万几搭建桥梁，收费是想收回成本，但从未强制收钱，都凭村民自愿。黄德义表示，在没有架桥之前，河流经常有人过河溺亡，最多一次溺亡5人，在桥搭好之后没有人在该河段溺亡。很多当地居民村干部证实他的言论。而在2019年12月31号，吉林省图南市法院以寻伴滋事罪判处黄德义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他的亲属被判处刑期1年或拘留3个月不等。黄德义在6月26号向白城市中级法院提出申诉。讽刺的是，当地政府将黄德义施搭的浮桥拆除之后，村民们再去对岸要多行70公里，他们的出行再度面临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民众大多数质疑，既然不让人自己搭桥，为什么政府不建桥？对此，图南市交通局工作人员辩称，政府财政能力有限，而在舆论压力升高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准备在镇南村附近搭设便民桥。另一方面，今年七月，白城市中级法院黄德义案的主审法官孙俪被爆出是冒用他人名字读的大学参加工作的。图南市纪委查证此事属实，不过官方仅对他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今年10月1号是中共建政74周年，海外华人在10月1号这日发起了抗议中共暴政的活动，抗议遍及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荷兰等国家的20多个城市。在抗议的人群中，香港人的占比越来越高。英国曼城抗议的主题是没有国庆只有国殇。活动主办方捍卫港人阵线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大约有几百位真香港人出席，再次向英国当地人揭露中共暴行，并向港共政权表达他们的反共意志，强调虽然受到打压和分化，但不会影响他们的决心，并预告明年7月1号再见。英国伦敦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参加游行的有港人、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等，抗议者沿途高呼撕开中共假面具等口号。在中共使馆外，有示威者撕毁代表中共的5星红旗，并将其践踏在地，任由汽车碾压时，现场传出人们的欢呼声。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游行活动在高峰时约有500人参与，人数比去年更多。在英国城市列斯，抗议者手举中共方言多，大家知道吗的标语，还向路人解释中共在俄乌战争以及打压港人中所扮演的角色，揭露中共用方言掩盖真相的手段。在美国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大城市，都有民主团体发起抗议中共政权的集会。当地时间9月30号中午，很多示威者聚集在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门口进行抗议。参与抗议的民主团体包括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美国香港人会馆等。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正发表演讲话，今日是中国的国殇日，因为74年前的今日，中国共产党这个非法黑帮组织摄取了中国政权。方正指出，中共政权号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他从根本上否定中华的优良传统，亦从来没有得到人民授权。他是一党独裁专制政权，不是共和国，所以我们从来不承认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是一个非法政权。 同时仲有各族裔团体抗议中共当局实施种族灭绝。呢啲示威者高呼自由内蒙、自由云南、自由香港同自由西藏等口号。洛杉矶亦举行咗抗议中共暴行嘅集会活动，同时仲有车队嘅游行示威。据日本时报报道称，十一当日支持西藏、维吾尔族、内蒙古、香港同台湾嘅团体聚集响东京，谴责中共暴行，要求中共停止侵犯人权等行径。响台湾参与活动嘅主要系流亡台湾同嚟台湾旅游嘅香港人。暴雨下，佢哋企响旅游景点，手持撕裂嘅斧头镰刀牌板，向游客讲述中共侵蚀香港嘅真相。亦有参与者举住标语，内容系极权威胁破坏民主，全球反共捍卫自由，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仲有啲人高呼口号，民主唔系免费噶。据法港报道，社交平台 X 上有黑客自称响十一当日入侵咗中国网路，包括武昌职业学院、国防教育基地、海军工程大学，都被贴上十八层地狱、还我六四等图片。知名视频人士石涛对希望之声话：各商人唔系呢次活动先至提出嚟噶，佢系一个过程。最早提出嚟嘅系拥有信仰嘅嗰啲修炼人，佢哋响国内遭到长时间嘅迫害，包括烧中共党旗呢啲事情都响海外发生过。大概响十年前就有咁样嘅抗议各商日嘅活动，我就参与过。到咗而家，曾经对呢啲修炼嘅人施予迫害嘅呢种事情，已经遍及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从某种意义上嚟讲，呢个系一个悲哀。中共推行国安法后，导致香港本土嘅自由与自治受到严重侵害，在港人士受到国安法胁迫，言论变得唔自由。路透社嘅最新报道指出，除咗监控在港人士之外，离开香港嘅民众亦受到网路监视威胁。27岁嘅香港民主人士邝仲晴表示，佢丝毫唔想让自己嘅生活响社交平台曝光，因为中共政府会监视，亲人嘅生活安全同自由亦受到威胁。佢亦曾经被网路人肉搜索，电话被公开响互联网上，令佢感到不胜烦扰。呢啲做法都系中共压制海外港人活动嘅方式。今年7月，香港警方对位于澳洲、英国同美国嘅8名港人发出通缉令，悬赏100万港元。此外，仲有港人因为网路监控，担心自己嘅行踪曝光，遭到中共通缉噶。华府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话：一啲香港网友向佢表示，因为唔想留下任何网路痕迹，唔能够再分享点赞佢嘅文章。郭凤仪坦言，嚟自网络嘅骚扰、威胁同黑客攻击活动增加。由于参加民主活动，身在香港嘅父母最近亦被警方带走审讯。响实施全面嘅国家安全法后，好多驻扎香港嘅外国人亦遭到盘查。根据外交消息人士嘅讲法，响9月份，中共当局要求外国驻香港领事馆响1个月嘅时间，提交当地工作人员嘅姓名、家庭住址同工作说明。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副主任黄松年指出，中港当局采用一切手段镇压海外港人嘅活动，佢哋响香港嘅亲朋好友、人际圈遭到影响，侨民嘅内部谈话亦被监视。郭凤仪表示，一啲港人因为国安法嘅威胁，变得缺乏安全感，因此唔愿意响网路上轻易表态。有香港研究员直言，躲避北京监控就是试图躲避红外线侦测，仲有一些镇压方式是无形的，人在海外亦受到波及。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